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上星期的时候呢，《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啊，是说有一个美国人呢，在为俄罗斯卧底乌克兰啊，提供一些情报给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啊，打击乌克兰的军队或者是边境的村庄啊、城市啊等等。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 Daniel Martindale， 他在2022年2月份，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他当时就在乌克兰呢，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决定说是要成为一名间谍，要为这个俄罗斯效力啊。于是呢，人家都在撤退的时候，人家都在纷纷的往这个，就是基辅赶的时候，他骑这辆脚踏车就从反方向而行之啊，他就从这个基辅出来以后呢，就朝着东走啊，试图要到这个乌克兰的东部，因为乌克兰的东部正好是和俄罗斯的军队在交战的这个地方嘛，所以他是想到那个地方去呢，为这个俄罗斯的军队效力的。
这个人的故事啊，非常的有趣，因为他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而这个事情呢，在平时报道当中呢，是极少提及的，就是俄乌战争，它是一个领土之争，这个里面有军事冲突。这里面当然也有经济的原因，但是居然在谈到这个战争和西方的关系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宗教和文化价值观等等这方面的因素在这个里面。而这个31岁的长着红胡子的美国年轻人 Daniel Martindale 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冲突的体现。你听一听这个人的背景，你就突然知道他不是一个人，他代表的是相当的一大批人，他也代表的是美国现在的福音派基督教徒的他们的一种新的运动。这个新的运动就是质疑美国现在的价值观，怀念1950年代的美国。那个时候的美国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是一个比较淳朴的，是一个生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年代。那么是不是如此，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在这些人的认知当中呢，他们是这样认知的。他出生在印第安纳这个地方，家里是7个孩子当中的之一，也就是说他兄弟姐妹反正一共是7个人，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所以根本不送到美国的公立学校里，认为去那种公立学校里接受教育，那是一种是非世俗的异教徒的那么一种教育，要在家里面接受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所以他呢，在家人的影响之下，就是在这方面是有非常虔诚的追求的。接下来家里做了一件事儿，就是在20来年以前吧，2001年举家搬到了中国大陆。那个时候他大概10岁，对不对？10岁11岁大概这么一个样子。干什么去了呢？这就是真正的传教士的对信仰的追求，就是我到中国有任务，我要传教，同时我要帮助一种人，他在中国的跟朝鲜的边境这地方呢，建立了一个奶油厂。这家人是非常懂得农业啊，知道怎么种东西，知道怎么养这个农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啊什么的，所以在那儿呢，弄这么一个奶油厂，就专门帮助那些从北韩逃出来的那些人，给他们一个安家啊什么这样的一个机会。你想想他在中国待的这段期间，他就了解了美国以外的事情和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他农场的旁边有一个俄罗斯的间谍，一个情报人员跟他就认识了，
成了朋友了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前军事情报官员呢，大概也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叫前军事情报的官员嘛，所以他就可能现在已经不在那儿了哈。于是呢就开始双方就变成朋友了，然后一起布道，一起这个传教啊。然后同时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告诉这个Martindale 啊，就是实际上在俄罗斯有很多虔诚的教徒啊，然后呢 就说要不要去俄罗斯去看看去啊？于是还真的，他就跟着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情报人员呢，就跑了一趟俄罗斯的叫做远东地区啊，在那些地方呢，他就觉得哎呦这个地方不错啊，还去海参崴啊，还去很多地方，然后。那个俄罗斯这个情报人说我们这儿啊有大片的土地，你要想开农场到这儿来就好了。这儿是什么价格呢？这儿是叫做每英亩土地你只要出2.5万就可以租到。他说你可以在这儿任你开拓啊。于是他就对俄罗斯的生活和这种田园式的这种这么便宜大片土地可供使用呢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一个生长在农家一直做农活而且手很巧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呢，他看到了另外的一个国家叫俄罗斯。那对于这个国家呢，他的理解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1950年代的美国。我们也知道在当今美国的所谓觉醒文化性少数这种文化美国的族裔之间的冲突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呢，俄罗斯的整个的立场，他的总统 Putin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绝对的保守派的。 Putin 本人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场合都讲过，就是对于他们的传统的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东正教的等等，就是这些理念的维护，对家庭价值观念的维护，对一些社会上危害青少年的或者是影响青少年的一些观念啊等等要坚决的制止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以及当他深入到俄罗斯的老百姓之间看到听到当地的老百姓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的时候，哎呀他有一种回到祖国怀抱的感觉，然后他就觉得这才是我梦寐以求要生活的地方。同时他呢，你说是被洗脑也好，你说是被误导也好，或者是被家里面教育也好吧，他就坚定地认为美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敌人。他说的美国特指的是美国政府，他认为911事件是美国造政府故意制造的。他看了一个纪录片，就是讲这个事情是阴谋论嘛，
嗯，
这个纪录片呢就是说其实什么911是阿拉伯恐怖分子造的，那都是演员，那些人是美国政府派的，干嘛呢？是炸了世贸大厦以后，为了有一个名义出兵啊，要不然我怎么会把兵派到海外去呢？他坚信这个道理，所以他后来就写过一些文字，他就说这样的一个政府，对自己的好几千民众下手，杀害自己的人民的政府，这个政府是绝对的值得我们谴责，甚至应该消灭它。这个国家我绝对不会再生活了。问题是在这儿，他跑到俄罗斯呢，是带着一种对往日的怀念，或者是憧憬，是对他一个宗教理念的追求。可是问题，他接下来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让我们觉得跟他的宗教理念是否吻合？因为我们不管。我们知道不管你是佛教徒还是基督徒，说伊斯兰教，就是当你是一个教徒，然后呢你把你的理念变成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我去做间谍，是帮助一方杀害另一方，对吧？因为在他的帮助之下，乌克兰的军人很多被俄罗斯人给杀掉了，就是我用不是我用的信仰去传播一种爱或者是宽容或者是什么，而是我就变成一个行动，我用帮助作战的两方的一方去消灭另一方，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咱就不知道了。那么俄罗斯呢好玩了，他为了用他的价值观念吸引这些西方人，他制造了一个叫做欢迎你到俄罗斯来的政策。
嗯，对，
这个好玩了，
而且有一种临时的居留证，就是专门就是要鼓励这些在外国的外国人啊， 他这个
就是你对你的不满吧？
哎，对你自己国家的政府不满，尤其是他可能主要吸引的是西方的一些国家哈，欧美的一些国家的人，对你自己国家不满意，然后这个在意识形态或者在这个宗教信仰方面是属于极端保守的这些人呢，哎，你可以来我们这个俄罗斯来住啊，于是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签证，据说是在过去的十年里边5000多人。到俄罗斯定居了啊，所以呢，这个据说是还创了
不是十年呢，是2022年呢。
哦，2022年、
到现在，5000人就去了，
5000人就去了啊，
就搬家搬那去了。
这个、对，就包括这个Martindale 哈、啊，他呢实际上后来在美国又学那个机械工程啊什么的，得到这个毕业之后呢，他在2018年做了个决定，说是要搬到俄罗斯去住去了啊，于是呢，他就到了俄罗斯。但是到了俄罗斯之后呢，发生一些事情。首先，人家说你是叫做留学生、外国学生签证，你怎么可以在我们这儿又种又做农场，又这个做什么其他的事儿？他说这个违反了叫做外国学生劳动法。于是俄罗斯把他给驱逐出境了。驱逐出境之后呢，他还是。你看这个人对俄罗斯的痴迷已经到这样的程度，他就在周围转着，先是到白俄罗斯，然后又到波兰，最后又到了乌克兰，他就是想有机会还要回到俄罗斯。这个时候呢，2022年2月份的俄乌战争就爆发了。
对，那么他那个时候人在乌克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会变成了一个俄罗斯的间谍，以及他对乌克兰保家卫国这个行动吧，造成迫害，最后是这些故事。是怎么知道的？这人现在在哪儿呢？是关在监狱里呢，还是怎么样呢？
民生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啊。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的啊，这么一个印第安纳州的这么一个年轻人，31岁 ，Martindale， 他呢跑到俄罗斯啊，愿意做俄罗斯间谍。在乌克兰呢，向俄罗斯的军队提供一些当地的情报啊，所以呢，当初这个2022年2月24号吧，这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后呢，他就要去和俄罗斯的军方取得联系，所以他在从基辅啊，从这个乌克兰的首都呢，就一路刚才说的骑脚踏车，乘坐火车，然后最后呢，在路上再搭别人的汽车啊，一路往东走，就到这个俄乌冲突的前线去，然后就到了顿涅斯克啊，到了顿涅斯克呢。他通过他在这个 Telegram 上头的一个账户呢，就和俄罗斯的军方呢取得了联系。那他的这个账户呢，主要是要诱使乌克兰的士兵投降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呢，俄罗斯的军方一看这个人又是个西方人，于是就指示他说：“你就再往东走吧，看看能不能够到俄乌的这个边境。”于是他还真的按照俄罗斯的这个指示呢，就继续往东走。
到了东边，他就发现，哎呦，这是战场。为什么呢？因为他来到了一个小村庄，他发现这个村庄里的人呢，很多都已经跑了，有些房子是空着。他自说自话就住进去了，找了一个房子。他就发现这家主人呢，留下了鸡、鸭、羊和3头牛。哎呦，你可以想象，这怎么带呀，对不对？所以这家人跑了，你可以想到，每天他都听到那个炮弹呐，在旁边炸呀什么的。这人胆子真大呀，他就把这些鸡鸭羊牛留下来，他最会养这些东西了，哎，他就来喂养这些东西，给他提供一些生活的资料。关键的是，当他一打听说咱这村叫什么名字，是包哈亚夫兰卡，这什么意思啊？啊，他的意思，这个村子的名字翻译成英文是顿悟。哎呀，他说这不是神的指引，是什么是神的指引呢？他就觉得这是他听到了上帝的召唤，要让他住在这儿。他自己说呢，他说我这时候感觉到了神给我的指引，给了我顿悟啊，就是我做的这个事儿是正确的。他当然也预期到自己很可能在一次行动中被炸死，所以他呢弄了块狗牌啊，人家家里不是有养狗的那个狗吗？他就上面刻了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血型。一般来说，军人脖子上戴那狗牌上都有这个，因为一旦受伤的话，输什么血啊，对不对？哎，他把自己血型 刻在那上面了，然后就戴在脖子上，就开始在这儿种胡萝卜、种马铃薯、种玉米、种番薯啊等等，在种这些东西。然后呢，他从两个邻居那儿，一个邻居那儿拿鸡蛋，另外一个邻居那儿拿牛奶。而且啊，邻居需要什么帮忙，他是有求必应啊。居然跟这村子里面村民是打成一片的，个个喜欢他。人家家里什么过生日的，人家家里庆祝一些什么节日的，都请他去。他开始如鱼得水，然后秘密的向俄罗斯就发布乌克兰在这个地方驻军的情况了。
对，当时呢，这个他父母亲还从美国啊专门寄一些医药的这种药品吧给他啊，同时呢还寄一些乌克兰和俄语的圣经啊之类的东西啊，就给他了这个宗教方面的东西。那么村子里没教堂，那他就自己开始就是等于是在傍晚的时候呢，就召集这个村民一起，他就等于是传教了哈。他的父母亲呢，其实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在帮着俄罗斯做间谍工作呢，但是呢，父母亲跟他的理念基本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俄罗斯进行的这场战争啊，叫做是正义的啊，所以他们倒反而和儿子是站在同一个立场的啊，所以呢，他们认为说泽连斯基是一个叫做拿了西方的钱办事儿的这么一个演员啊，他们是坚决的相信这种阴谋啊阴谋论的哈，所以呢。当时他就有这个，就是和村民打成一片，但同时呢，他又向俄罗斯的军方呢提供一些情报。所以有的时候，军方比如说炸附近的一些地方，哎，一会儿传出来有多少人死了，有什么被炸了哈，什么军方的这个建筑被炸了什么的，有一些情报就是他所提供的。同时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手机坏了，坏了以后他没法跟俄罗斯联系了，居然俄罗斯军方用无人机还给他送了一个新的手机来，
从空中掉下来
给他一个新的手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这么潜伏啊，顺便提供一些情报啊，就断断续续若干时间，就最后啊，他的村民还是发现这个人可疑。
可疑的更一个原因就是军队啊也发现了，因为军队就驻扎在这个村里面来了。而且还有一个军人就跟他住在就住在他家里头来了啊，他说那段时间按照他自己接受访问的时候，他那个时间
这时候他
对他那时候我就慌了哈。再有一个小插曲好玩，他除了帮助俄罗斯做间谍以外，他自己还做炸弹呢。他想干什么呢？他想去做炸弹去炸人家那个乌克兰士兵去，结果在做炸弹的过程当中啊，他技术可能差点，他捡一条命，因为那个炸弹炸了，结果什么引起了火呀、啊、什么之类的。这炸弹一爆炸麻烦了，因为乌克兰军队就来了。就你这一个美国人，你在这干什么？你干什么东西把你家里给炸成这个样子？你知道谁把他给保下来了吗？这个村子村民，大家一起上来替他说话，说啊，你们放心，这是好人，他不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解释这个炸弹的，但是那个村民把他给保下来了。但是最终还是泄露，就是他这个蛛丝马迹。那么于是呢，就制定了一个逃往俄罗斯的计划。
不过到几天之后呢，他们这个村庄啊就被俄罗斯给占领了。这个俄罗斯军队进来以后呢，显然是知道他在这儿，所以还专门找说，哎，马丁戴尔是不是在这儿？要喊他的名字啊。
对。
最后呢，他从地下室里头才出来。原来他是躲起来了，因为上面在有炮火嘛。
对。
那么他就被带到俄罗斯，在俄罗斯之后呢，先进行例行的叫做测谎试验，先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双料间谍，别到时候骗我们又进到我们这儿来做间谍去了哈。所以呢，进行了测谎试验，他也觉得他自己像个囚犯一样。当时他特别担心，说是俄罗斯会不会把他作为一个俘虏、战俘和那个乌克兰去交换啊？这一交换，他如果被乌克兰抓住的话，可能没好日子过了，对不对？
对，
可能枪毙都有可能、啊。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呢，这个人这一辈子就不再会回到美国了。